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永丰难脱险。民国十一年，即系1922年6月15日凌晨，由于陈炯明同孙中山先生嘅矛盾不断激化，陈炯明嘅部将叶举发动兵变，包围位于广州城北观音山嘅总统府。观音山即系越秀山。孙中山先生喺危急关头，喺警卫人员保护之下，逃出总统府，登上海军战舰永丰舰，暂时避开叛军嘅追逼。当时支持孙中山先生嘅军队，大部分去咗江西南部贡州一带参加北伐。广州附近只有海军仍然效忠孙中山先生。广州嘅海军一共有七艘战舰，永丰舰系最大嘅一艘，喺清朝已经服役噶啦。孙中山先生喺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嘅时候，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永丰舰同埋其他战舰去到广州参加护法。不过海军实力比较薄弱，不足以影响政局。好在陈炯明手下并无船舰，对于永丰舰可以话是无可奈何。永丰舰后来改名做中山舰，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参加防卫武汉战役，被日本轰炸机炸中，沉没在长江之中。1997年年初打捞出水面，被列为历史文物，因为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。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了。孙中山先生虽然登上永丰舰，避过陈炯明叛军的捕捉，但是还未能够脱险，因为永丰舰和其他几艘战舰停泊在广州城对开的江心，而珠江岸上面就有几处炮台封锁航道，将永丰舰困在黄埔港和沙面之间的狭窄水域，进退两难。而且陈炯明叛军经常向永丰舰发炮，有时又投放水雷阻吓接济永丰舰的渔船和货船，因此永丰舰的处境十分危险。
孙先生，岭南大学校长有电报到啊！
哦，岭南大学校长拍电报俾我，内容点讲？
哦，孙夫人到咗岭大，一切平安。
哦，庆龄已经脱险，而且到咗岭南大学避难，咁就好啦。
系啊，孙先生，永丰舰上面嘅官兵亦都希望你尽快脱险。
哦，唉，我哋几艘军舰困在珠江江心，东边有长洲要塞，西边有车尾炮台，珠江两岸又有陈炯明的叛军把守，要脱离险境不是那么容易。
孙先生，孙夫人嚟紧永丰舰啊！
庆龄嚟紧永丰舰，太危险，太危险！
电报上面话情况有变啊！
情况有变？
日仙，
庆龄，
呢几日我想到你好苦，你安全无恙我就安心。
我听见话你脱险去了岭南大学避难，为什么又忽然间冒险上来永丰舰？
当日陈炯明的叛军围攻总统府，你先行离开，我随后亦都同汉文先生他们离开总统府，避开叛军的追踪，搭艇仔去到河南。 去到岭南大学暂避。
哦，岭南系教会大学，叛军唔敢轻举妄动。
系啊，所以我到咗岭南大学之后，即刻拍电报同你联络，而且遵照你嘅指示，准备坐船去上海。
咁点解你又嚟永丰南呢？
叛军发现我嘅行踪，要搜查岭大，我惊住连累岭大，所以就、
哦、你嚟永丰南太危险啦！永丰南被封锁喺珠江江心，进退两难。岸上嘅叛军又经常发枪发炮，真系好危险噶。
日仙，无论如何，我哋共同进退，共赴患难。
唔得，兵凶战危，你留喺呢度会妨碍我哋应付叛军。你要尽快离开，翻去上海。
我点可以放心留你喺呢度呢？
我知你唔放心，不过你留喺度，令到我同埋舰上嘅官兵增加顾虑嘅，你知
道。但系你嘅重要助手都唔喺舰上边，边个协助你应付叛军呢？
有一个人，我等紧佢。
哦，边个啊？
佢就系蒋介石。
蒋介石，嗰、那个满口宁波土话嘅军人。
嗯。
蒋介石原名蒋周泰，又叫做蒋瑞元，读书之后改名做蒋志清，后来又改名蒋中正，别字介石。清光绪十三年，即是1887年，生于家乡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。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在溪口镇开设了玉泰盐铺。由于清朝规定各地的食盐由指定商铺专卖，而盐是生活必需品，人人都要吃，所以获得食盐的专卖权往往就成为当地的富商。蒋介石的父亲蒋少聪是溪口镇的乡绅，而蒋介石的母亲王氏是蒋少聪的田房。蒋介石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死，而父亲前妻所生的哥哥取得玉泰盐铺和大部分家产，蒋介石靠母亲王氏独立抚养长大。王氏对蒋介石亦都期望极高，不过蒋介石性格倔强，年幼的时候经常同其他小朋友打交，又要做其他人的首领，所以有人叫他去做岁元无赖。但是这位性格倔强顽皮的岁元无赖读书用功，而且领悟力非常之高，熟习四书左传这些儒家经典。蒋介石15岁的时候，母亲安排他和岩头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的女毛福梅结婚，毛福梅就是蒋经国的母亲了。第二年，即是1902年，蒋介石去到奉化县县城读书，开始接触英文、算术、地理、体育这些新式学科，同时亦都同当时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一样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，清朝政治腐败，因而倾向于革命。后来蒋介石又去宁波府城读书，更加眼界大开，有出国留学的愿望，希望学习外国军事，献身民族革命。1906年，蒋介石虚龄20岁，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，获得取录，再得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送，去日本振武学堂进修。蒋介石去到日本之后，同留日革命党人交往密切，其中浙江湖州人陈其美是留日浙江革命派学生的领袖，蒋介石视他为兄长，在陈其美介绍之下加入了同盟会，成为革命党人。后来蒋介石对陈其美两个侄陈果夫、陈立夫十分之关照，不过这些就是后来的事了。1911年，武昌起义之后，蒋介石立刻赶返上海参加革命。当时他的义兄陈其美担任上海军政府都督，蒋介石成为隶属陈其美的敢死团的成员，奉命协助光复浙江省城杭州。不过由于浙江的革命派首领光复会成员陶成章和陈其美不和，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刺杀陶成章，临时政府下令追查凶手，蒋介石去日本避封， 民国元年年底再回到上海。没几耐，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独裁，发动二次革命。蒋介石协助陈其美联络上海浙江的军队，策划军事行动。二次革命失败之后，蒋介石再次流亡日本。当时孙中山、王兴、陈其美等革命领袖亦都流亡日本。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成立中华革命党，规定党员必须效忠领袖。蒋介石率先参加，在孙中山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。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，革命党人纷纷回国，蒋介石亦都回到上海。由于革命陷入低潮，而且经费短缺，蒋介石和几个浙江同乡的革命党人，例如戴季陶、张静江、陈果夫等，在上海做股票经纪，而且和上海的帮会首领黄金荣、杜月笙这些人经常有来往。民国六年，即是公元1917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护法。由于革命元老王兴在民国五年年底病死，而陈其美又在当年五月被袁世凯派人行刺而死，因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之中熟习军事的人买少见少，所以就召蒋介石南下广州参加护法。不过当时他其实是很难有作为的，原因是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政府受制于贵军，在军事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，而且孙中山先生身边的重要助手，例如汪精卫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、朱执信等，都是广东人，唯独蒋介石是浙江人，而革命资格又比较浅，很难有显露才干的机会。在胡法政府建立粤军之后，军队的实权掌握在陈炯明等广东人的手上。咁对于性格倔强、高傲的蒋介石来讲，就没办法不屈屈不得志了。他曾经多次离开广州，回去上海。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号凌晨，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。这个时候，蒋介石正在家乡溪口。
郑光兴，我要买船票立刻去广州。
诶，介石兄，你要立刻去广州，是不是为了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背叛孙先生的事呢？
没错，我收到汪精卫拍给我的电报，知道孙先生陷于困境，正需要有人帮助他设法脱险，所以我要尽快去广州。
嗯，不过据报纸的消息说，孙先生在永丰舰上面漂泊在江心，进退两难，就算你赶到去广州，亦都未必能够解决孙先生的困境。
不是，目前孙先生身边欠缺懂得军事的助手，未能够体察形势，发挥战舰的战斗力，冲出重围。我希望能够为孙先生出谋划策，就算形势完全不可为，我蒋中正身为革命党人，领袖遇到危难，我亦都应该共赴患难，与领袖分忧的。
嗯，
蒋中正向孙先生报道。
介石兄，你真是来了。
孙先生，中正一接到精卫兄的电报，知道孙先生你在广州蒙难，需要有人帮助先生你解决军事上的问题，所以我兼程由上海来到广州，设法帮助孙先生你脱险的。
介石兄，太难为你了。
应该的，我蒋中正身为革命党人，应该同领袖共赴患难。况且我早就预料陈炯明会背叛革命，提醒孙先生你要留意的。陈炯明果然反叛，我不可以坐视不理。
是，你在桂林军事会议里面曾经指出陈炯明意图控制广东，抵制北伐， 最终会背叛革命。当时我认为需要安抚陈炯明，对他采取容忍和疏导的方法，希望他明白革命的宗旨，率领粤军为北伐统一效力。怎知道陈炯明终于背叛革命。唉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啊，是了，介石兄，陈炯明叛军封锁珠江，你点上来永丰南？
孙先生，陈炯明虽然封锁珠江，严禁战舰进出，但是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仍然严守中立，民船和商船还可以通行无阻的。我找到一些支持革命的艇家，用山板载我过来永丰南。听啲艇家讲，佢哋前几日载孙夫人去搭上海客轮。
系，庆龄都应该差唔多去到上海。
孙先生，我哋当务之急系观察下敌我双方嘅形势，再策划脱险嘅方法。
好，好。
杨将军，你听下啲枪声，岸上面嘅叛军时不时向永丰南放枪，有时仲会发炮向我哋射击添。
系，南长，我哋七艘战舰停泊喺江心，目标好明显，而且喺叛军炮火射程之内，的确非常之危险。我哋可唔可以揾一处安全嘅地方停靠呢？
珠江两岸都有叛军防守，我哋冇可能靠岸嘅，除非去到长洲要塞南面嘅新造墟啦。
新造墟？
不过嗰度水又比较浅，如果叛军袭击，亦都无险可守。
暂时停靠喺岸边，好过喺江心漂流好多。如果叛军侵犯，可以再撤退出江心。好啦，开去新造墟。暂时停靠啦。
是将军。
大石兄，我哋停靠喺呢度新造墟，虽然比较安全，但系广州嘅消息非常隔膜。
系，不过孙先生嘅安全系最重要嘅。其实孙先生你可以去香港或者上海啊，何必留喺广州呢？
我一离开广州，就等于承认非常政府崩溃。况且朱培德、许崇智的北伐军而家仲喺江西贡州，胡汉民已经去了韶关，指挥北伐军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。如果我离开广州，声讨陈炯明就会更加困难。
孙先生讲得啱，先生需要留喺广州坐镇，不过先生的安全。
发生咩事？
孙先生，快啲上战舰，快啲上战舰啊！
南长，发生咩事？
海军陆战队队长孙长夫叛变啊，投降陈炯明，占据长洲要塞，引叛军攻击我哋啊！
吓，海军陆战队叛变，孙先生立刻上战舰，准备大炮迎战叛军。
We'll be right back.
终于摆脱叛军攻击，翻翻嚟珠江。
不过我哋仍然会随时受到叛军嘅袭击啊！
嗯，四十几人，介石兄，
嗯，
我哋有咩办法脱险？
孙先生，据我嘅观察，唯一嘅脱险方法系将战舰开去广州西面嘅白鹅潭。
将战舰开去白鹅潭？
系，白鹅潭有外国嘅战舰停泊，陈炯明嘅叛军唔敢随便发炮。
嗯，
不过由珠江出白鹅潭，必须经过车尾炮台，嗰度航道狭窄，叛军喺炮台布置咗机枪大炮，战舰冲过炮台系好危险嘅。
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。
咁好啦，入夜之后我哋冲过炮台。
我哋逐渐接近车尾炮台啦。
系，敌人已经发现我哋嘅行动，不断向我哋发炮啦。
系，我哋已经进入敌人大炮射程之内。
孙先生，请你翻入去船舱，唔好随处走动。
介石兄，我哋应该同全体将士一齐冲过炮台。
孙先生嘅安全系十分重要嘅，请卫兵好好保护孙先生。
系，
我服从指挥官嘅命令。咁，介石兄，你呢？
我要上去瞭望台指挥永丰舰，率领其他嘅战舰冲过炮台。
嗯，
下令全速开动，所有炮位最高戒备。
将军，左边船员中咗一炮啊！
全速开行，发炮还击。
报告蒋将军，全部战舰都安全冲过车尾炮台啦。
好啦，我哋可以脱险啦。永丰舰虽然中咗六炮，但系终于都脱险啦。
7月10日，永丰舰冲过车尾炮台，进入白鹅潭。在外国战舰掩护之下，摆脱陈炯明叛军的封锁。但是由于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许崇智、朱培德所率领的北伐军从江西回师，在韶关被陈炯明叛军打败，孙中山先生收复广东的希望落空了。8月9日，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乘搭英国战舰离开广州白鹅潭，取道香港，回到上海。在陈炯明兵变事件中，蒋介石不顾自身安危，专程由上海去到广州，登上永丰舰，同孙中山先生共赴患难，因此得到孙中山先生对他感激和信任。孙中山先生在《广州蒙难记》的序言上面这样说：陈毅之变，介石赴难来粤，入舰事如侧，而筹策多重，骆宇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，对蒋介石赞扬备至。中华五千年之永丰舰脱险，由钟慧明、朱万子、林佑荣、郑启明、黄少麟、范浩辉、曾永强、莫家驹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